Hey,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红圈俱乐部独家赞助的城市生活聊天节目
立四三缺一。
我是小伟，
我是梁师傅，
我是暴走男孩 Binky，
我是何根。
哎，感觉这个回到熟悉地方以后呢，这个 Binky 的 title 起得更顺畅了啊，
是的，更灵活了呢。
今天呢，其实哎，看大家也发现了，就我们哥四个没找别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想聊聊我们自己身边的事儿，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咱们每天行走在路上出行的这个交通上面的一些故事。
对，其实跟所有人都息息相关。
对，
每一个人。
哎，聊到交通呢，咱们今天来录音，你们都是怎么来的呀？
我是就是由于要拉设备，就是咱们搬东西嘛，
搬个小家。
对，我和亮师傅约好开上小汽车来的。
拉点东西就开的车。
对
啊，你俩拼了个车是吧？
对
啊，低碳环保出行响应国家的号召是吧？Binky 呢？
我还是跟往常一样，就是搭地铁，然后加走路。
哎呀，时尚了啊！坐地铁啊！咱们现在还就是咱哥四还有没有人没坐过地铁？
坐过，我也坐过。
亮夫没坐过，
干，我是第一个坐的哈。
啊，对对对对，是
啊，对对对。
但是没啥好坐的呀，
线路比较单一，是吧？
就是没姑娘，全是
老
爷爷什么的。
没姑娘也不少呀。
是啊，那可我没全好时间，
体验不太一样啊。我是那个骑摩托车出门的，我是骑摩托车过来的。哎，你看咱们三种，就是咱们的这三种交通方式啊，就是公共交通，还有这个骑摩托车出行，还有这个开车哈。
对，
恰恰是大家现在每天上下班早晚高峰主要的几种这种通勤方式。
对，
大家就无非这还没有人开飞机嘛，是吧？主要都是通过这三种这个模式来出门。
对，
那咱们就先聊聊这个公共交通吧，因为我觉得这肯定是使用频率最高，然后使用的人也最多的一种出行方式。你们有没有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坐这个公共交通的这种经历？
有啊，就是比如说十年前上班的时候坐公交车，
对
，bus by bus。
对，你提到这个，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时代变迁还挺明显的，因为对于上一辈人，就父母那一辈的人哈。他们可能对这公共交通的理解就仅仅局限于这个公交车。你跟他们
比较单一。
对，比较单一。跟他说这个公共交通，他们的刻板印象就是公交车
。
对，
但是对于咱们来说，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方式可能就不仅仅局限于公交车了，是吧？现在
有公交车，有地铁，有共享自行车，电动车。
对，共享电动车，还有
共享
汽车
啊。
哎，就感觉只要不是自己的，都是大家，
都是公共的嘛，
都是公共交通，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哎，为什么就是这个大家会使用这个公共交通就出行的人那么大呢？其实还是因为公共交通它有它的便捷性，
对
啊，比如像这个，我从家到单位，我坐地铁，其实跟我骑摩托车的这个。用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半个钟头，而且地铁我觉得最好的点就是它不堵车，
对，
要是哪天地铁堵了，那肯定出大事了，
而且绝对按点发车，
对，
比较准时啊，
对，
公交车有时候都会误，
对，就比较快，而且比较准时，公交车就是，你像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就等公交车，一大早出门。高高兴兴的，就今天绝对迟到不了。然后站在寒风中吃的鸡蛋灌饼，等了20分钟，
公交车没来。
不是，等了20分钟以后，叭来了3辆。
对，有这种情况。
就这种，就一块给来了，不知道为啥。而且我家离那个始发站其实挺近，就可能一两站啊。就
不知道他们在路上经历了什么。
对，为啥不匀开时间呀？
司机都商量好，
估计司机是一块香根的吃了个鸡蛋
就是我记得那会儿那个公交车它是有那种就是香根的两辆车，然后他们是交替进站的。那会儿管理没有那么严，好像是，就是这一站我进，下一站你进。
他们是不是有对讲机
是吧？
有些他们发车之前估计商量好了，
然后我觉得公交车，然后我之前不是也坐公交车嘛，那会儿天气冷没法骑车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坐公交车还挺舒服的，特别是那个地铁通了以后啊，就是公交车上的人特别少， 嗯，
那是就是有地铁的这条线路是吧？
对，
嗯
啊，地铁沿线的公交车线估计都比较好坐，你知道？
嗯，是。
像我坐那趟就每次上去都有座，肯定有座，
嗯、
你知道？
嗯嗯。
然后，而且公交车有公交车的专用道，
嗯
嗯
啊，相对来说也不是那么特别堵。
对，而且公交车可以看风景，地铁啥也看不着啊，只能看广告。
对，
嗯。
风景，我觉得你每天出门就坐公交车，就早就看腻了。
不不不，其实我如果就没事啊，我特别爱坐公交车，就从那个始发站坐到终点站坐回来，哎，听一个歌，捋一捋自己的心情，而且就在这个途中呢，说不定会发生一些意外，或者是能看到美丽的。想象不到的一些风景，
给自己的创作增添一些灵感。
你就是想
你的叛逆了，你的叛逆了，
你就
是
想散步，
是
但是懒得走，是吧？
不是，就哦，散步确实累了，散步有点
就是想散步，但是懒得走，
嗯、
占用公共资源。
我就可以从南城就溜到北城去，你要走路咋走了？是不是？嗯，
是公交车爱好者哈、啊，你是
对，
就好坐，没有目的的坐，是吧？
包括那个，
尤其是夏天是吧？
那倒也不是哈，就聊到公交车哈，就是就想起来那个以前，你像我上班那会儿是那种双层。黄色的啊、
哦
哦，
对，有过
610啊，八二几啊，
现在没了。
对，那个是一个挺有回忆的，就是你
是
上二层会发生新的风景。
你是不是每次就是上到二层坐在第一排？
第一排必须的，嗯，看看就是，而且感觉那个就是视野特别好。
哎，我给你推荐个东西啊，
嗯，
淘宝现在有那种能安在汽车副驾驶，
嗯，
安抚小孩用的那种假方向盘，嗯、知道吗？
我不需要，我不喜欢驾驶。
你再那啥，你就哎弄在那儿是吧？
嗯，
假装自己是个。二层司机、嗯、
包括以前的那个就一路公交车中间还有个大转盘，就还挺有情怀的
呀。我觉得那个大转盘是个回忆，就是小时候开往那
个，只有一路公交车有那个，
对对对，长条嘛，
对、
嗯、两节子，
现在换了吧，好像
早换了，
对，因为我记得
是没两节的公交车了，
没，现在都是电动的了。
因为那个一路公交车我记得最就是当时换了一批公交车之后，它是专门留了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感觉是他直走赢的大街嘛，就是像一个符号似的。
对对对。
哎，我还就是说是了解过哈，就是那种两节的这种公交车，
嗯，
其实它是中国仿制的那种捷啊，应该是捷克吧，
啊，对，
那个斯柯达那个厂家出的一个就是这种大型的车，
嗯，
它是仿制的那个，而且好像当时是全国各地都有这种公交车，
嗯、
对，
还挺觉得像有时代符号，你知道吗？
对，而且当时公交车还卖票，你可以逃票，
比较有人情味儿。
对，
往里走一走，往里走一走。
是、啊。
我记得我有一年工作就在医院工作，二院工作，然后我家是住在山大医院，我在二院工作，然后坐那个三路公交车，那个公交车真的是从头到尾堵，是因为什么？它始发站是体育馆，然后就是算是始发站山大医院，然后我是在二院下车，它的终点站是在三院，就一路都是医院，你知道吗？就各种
一二三，
就所有都是永远都是
医疗专线，
就永远都是人，
看尽人间冷。
对，然后我之前就后来他那个公交车不是换了新的嘛，就是太原不是公交车。换了新的之后，晚上你看的时候，它特别亮，就是黑，外面黑特别亮。我原来就是每次站在那个什么，就特别堵，就站在里边。有一次就是后来几次我不坐公交车，我就发现看里面就是沙，就是那沙丁鱼罐头，人所有人都是站在里边，那个门一开，一开就全是那种跟鱼似的，
就感觉一开门人就挤出来了，
对，全是挤出来的，特别搞笑。
有那种就是一开门。人先下来，下车的人走再上去。
哎，你们就是现在不是咱们这公交车都换成这种电动汽车了吗？
啊，
嗯嗯，
记不记原来就是还有那种电车公交车？
哦，有
俩大辫子那个
幺零几幺零几
五一路，就整个那个有那个电车
到105，好像
去尖草坪那边，
对
啊，
101尖草坪
啊，
那个还挺帅的，
对，挺帅的，嗯、
对，而且他就是有些时候他比如要过马路，
嗯。
然后那个地方，它那个就是那个
线路是
架的没架过去， 然后他就得下来个人把那两个辫子先拽下来，
对对对对对对是，
然后把那个车开过去，把那两个辫子再放上来，再那个架那个线上。
是
啊，这个我们这个煤炭专业井下也有这样的东西，这个专业名称叫架空线，是吧？
嗯，感觉咱们从一个手工的时代到了一个科技的时代
啊，而且觉得那个电车其实挺酷的，
挺酷的，挺酷的，特别
酷
啊，俩大辫子连的线，然后呜就走了，你知道吗？
是。
哎，你们有没有关注这个太原市这个公交车的一些变化？
有，因为我后来去外地的时候，我才发现啊，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就是因为他们都在说，其实太原这个公交整个
公交系统，
它其实算是有秩序的，相比较起来，
就是太原市这个公交车系统在全国都特别有名，
对，
就是之前几年都特别有名，最近这几年我不知道。之前有名在哪儿呢？就是这个效率特别高，利用率特别高，啊，就是比其他城市做的都要好，
而且好像票价也是特别低，是吧？
哎，有一段时间涨过价，你记不记得？
1.5块嘛。
哦、
嗯，
然后就大家就
那会儿我就频繁的在做，
就遍地换零钱了、嗯，后来也给降回来了，可能觉得不太忍心。
对对对，
而且现在我发现太原有 K 字头的公交车，
那是。快车，
对，它是快车、
啊，
它就是相同的线路，它这个 K，、
哦、
它这个 K 打头这个
口外快，
对，它是 K 字头的公交车，它会在中间只停几站
啊，
然后其他站它都不停，它就会比那个普通站站都停的车要快、
嗯，
而且现在太原市好像会有比较少的几条线路会有夜班车。
嗯，南站那个有一个，
它就是直
啊51路，
对，它直在晚上开。啊、开一黑夜，
真假的？
真开一黑夜，然后是那个站比较少。我记得我第一次坐那个、
啊、
到不了一黑夜吧，
我也没坐过。
就是12点以后，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我就坐过那个最晚就12点，
对，51路好像是。
不，他现在有几条线是晚上6点钟才发首班，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发末班
啊？这么先进吗？
有现在，但是线路比较少。
比如说在哪儿呢？
呀，我给忘了，完了得给你查查。
知道的观众朋友可以给我们
留
言、留
言提醒我们一下。
那晚上可以去遛弯去了吗？
不是，他那个车间隔会比较大
啊，可以、
就可以都市浪漫了。
对，
晚上。
我记得我最近一次坐夜班车经历是在北京，
嗯，
然后那次是要去那个大柳树鬼市，
嗯。
啊，那个就是晚上嘛，就坐了个那个夜班公交车，哇，太恐怖了，你知道吗？就走的公交车上，就我跟我媳妇俩人，然后突然到一站之后，上来10个就是那个黑人朋友，然后把公交车就突然哇，就感觉上来个帮派，然后
感觉要去一个
就那个氛围，反正挺诡异的，你知道吗？大家谁也不说话，然后他们用他们的那个。方言，你知道家乡话，在聊一些事儿。
你打开手机放一个雷鬼音乐啥的，估计你们又成为好朋友
了。
对，
氛围就变了，是吧？
嗯，
还就那会坐的还挺刺激的，而且就是坐夜班车，真的是就是感受到的氛围不太一样。
嗯，
因为你的夜班车司机也就变身了，我觉得，因为我真的我坐过那个，也是那个在那个解放路，他那个最后可能就马上就到2站，就到体育馆总站了，然后也没人，然后我就坐在最后边，你知道，司机感觉立刻就变成赛车手了，你知道吗？就是他开始叭就从后面开始颠，他就等于反正我马上到站了，而且现在可能也没什么乘客，我就随意了，你知道吗？就是、
你说
有的地方那公交车司机就特别赛车手，
对，
比如武汉呀、重庆呀。
对，武汉好像全国出了名，
武汉特别赛
啊、而且我觉得
赛博是城市嘛，
啊，赛博城是重庆
啊。
我觉得你说起这个公交车司机哈，我觉得这个太原市公交车司机有时候这个车开的非常不友好，是吧？
嗯，
就是他紧一脚快一脚的，这个人在里面，你就感觉跟在洗衣机里面似的，咣来当，咣当来，咣当去，你知道吗？
是，
嗯
啊，特别危险。
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想啊，作为一个公交车司机，如果就是你还挺有幸福感的，我觉得你载了一车人啊，如果你可以作为一个放音乐的人啊，你们一块儿要共同经历一段短暂的旅程，还挺棒的。
没人规定不让放，
对嘛？就是说
不
建议一下嘛啊。
对，而且这些公交车司机，我认识开公交车的朋友嘛，跟他们聊过，其实他们那个班上的也
很枯燥，
挺烦躁的，你知道，因为你也会遇到那些奇怪的乘客，
对，
是，
对，
啊，就有那种上车就不给钱啊，然后就说是，就是我从他那儿我才知道啊，就是公交车司机其实他只管开车，
嗯，
你给不给钱他都得走。
嗯，
所以你不给钱上车他其实也没啥办法，只要你脸皮够厚你就可以免，你能免费坐公交车。
但是我觉得别这样啊。
哦，对，是这样，特别不提倡，特别不好。但是咱们就别给公交车司机找麻烦。
对，
人家也是个工作，本来你说谁上班也不是太快乐是吧？
对。
嗯，但是其实上班得快乐啊，要别干了。
就我见那种，就是有那种公交车，好像就是来上车头还是什么挂那种锦旗，就是类似什么标兵那种。一上车，司机就在那个操作那块各种装饰，有缠的花儿啥，见过有这种的，你知道吗？
有一些生活的情绪了，
就是很有那种。
哎，我记得原来老的什么大一路，就刚才咱们说的两节那种大一路，什么什么。什么党员先锋号，
对对对，是
青年文明号，
而且那个一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他会介绍这个沿途的这个，
对，有啊，对对，有广播
啊，
有广播，
其实就是还是这个商业部分没有开发出来哈，
都卖给整形医院了，商业部分
开始了，
无痛人流
已经结束了。而且你就是那个公交车上不是有电视吗？
对
对，
那里面放的节目都是你在电视机里面没看过。
我还上过了，
是吧？
就是有一次我艺考了，那会儿正就是采访艺考生了，就上了一下。
你咋说的？
他说你是不是那个你考艺术是不是因为热爱音乐啊？我说不是，是因为我要跟分低，然后就给我放出来了。完了，我姥姥就给看见了，让我妈骂了我一顿。
咋说话了你？他没问你的音乐梦想是什么？
那会儿哪知道这些了？
我操，那想看你还得专门做。我去，
有点尴尬了，尴尬了。
哎呀，那是啊，要不大家都不知道你这段黑历史，都不太爱坐公交车。
小时候了，小时候了
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公交车其实还是挺浪漫的，你知道吗？
很浪漫，
对呀、
啊。啊，没事晚上就是特别以后有夜班车的时候，哎，我们的热心的听友们，如果确定有这个夜班车的这个消息以后啊，咱们可以相约，咱们晚上坐公交车出去。游一圈，
浪漫一下。
对啊，就是你想你跟你的女朋友在公交车最后一排的位置上，你俩一人带一只耳机，
对，
放一首温馨的歌单，哎，在城市的风光里游走，哇，
是应该打开丽思歌舞厅，
哎，对，哎，只需要一人五角钱哟。
又做了一个广告。
哎，为什么要说又呢？第一个还没做呢。
开始。
其实对，就公共交通除了公交车还有好多
嘛，还有别的。 对，就是咱们刚开始聊了半天公交车嘛，其实咱们不是说了嘛，就是公共交通现在形态其实有挺多的，比方说这个共享单车是吧？
对。
啊，共享单车这个事儿就是其实还挺高兴的。
对。
啊，但是也有一些不高兴的事儿出现是吧？比方说有好多人把这个共享单车据为己有，
对，据为己有，
锁在了楼道里
啊！因为一开始刚有，我记得最早是有小黄车嘛，
小黄车那个，
啊，小黄车押金100块，完了我那会儿住那楼下那小区保安，就他的意思就是感觉是他100块钱
买了
自行车，他的自行车上了锁之后就不让别人骑了，这就是他的车，而且那会儿小黄车他不是那个机械密码锁，那个密码是固定的，你知道吗？他就觉得这就是我的车，
那会儿有人专门对密码嘛，就在那儿一直对，
然后把那个二维码划掉，什么各种有那种信息。
对，我遇见这种，我就专门就是挑那个二维码划掉，因为你比如像那会儿的摩拜，他那个链盒那儿就类似于那个车身的地方，它有个数字，
对，
就是我看见就这种有把这个二维码划掉的车，我就觉得他肯定是想占为己有，然后我扫码不成功的时候，他那底下能输那个码，我就把那个码输进去，开了锁，我就给他骑走了。
改的漂亮。
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共享单车这种，它其实一般是定期维护的。你要不维护的话，其实你要占位机油，你一直骑其实很难骑。
那是吗？
对，你定期它得维护，有什么问题它
干蹬不走。
对，
我告诉你，人家那当自己的车人自己就维护了
啊，也是。
哎，我觉得除了共享自行车以外，咱们还有公交自行车。
就那个最开始的那个，
对对，
刷公交卡那个
啊，那个我觉得还其实挺好的，其实。
但是那个还起来不太方便，
对，
它
定点
儿，对啊，
以前经常就骑在那会儿就在那等，
站一排人，还得抢谁第一环呀！我操，
别人一推走一个，赶快走过去。
是的，
除了这个，就是这个共享自行车和这个电动车，其实还有这个共享 不是，在这不是共享汽车，共享汽车这个咱们谁也没体验过。
我坐过，
没有，
我没坐过，
坐
过，
体验过。
对，我坐过，
体验过。
对，他就只能坐两个人嘛，就是驾驶跟副驾驶。我坐过人，
不是咱们那回去那个周三，磊哥不是也是租的那个车？
不，那个
是
租车，那是
租车。
他这个共享车是什么？就是他也有固定的
扫
车点，扫码。然后你扫码之后，你得先把这个车整个就是角度各拍一下，然后你也能搜到，就是你附近哪有还车点、租车点。
他是不是有押金了？押金好像
跟那对也有那个也有押金。
嗯，而且我之前搜过一些社会新闻，就是有因为这个共享汽车赔很多钱的，你知道。
嗯，而且那个也是有固定的还车点，
对，
其实
固定还车点。
你要是不去那些地方，也不太方便。
我觉得这个共享汽车现在刚起步嘛，以后肯定发展会越来越好。
过渡一个
啊，
但是其实就是你要是说汽车来说，那就马路上有点紧张。
嗯
啊，
其实你要共享汽车的话，还不如就网约车，
对，
直接走。
对，就是网约车，我觉得是现在这个公共交通出行里面比较重要的一环。
对
啊，最早是那个他能叫出租车嘛，
嗯
嗯，
那会儿就挺让人高兴的，因为那个有一段时间太原市这个出租车的这个服务态度特别差，你知道吗？
对
啊，就每天
摇下玻璃来去那了
啊，
不去
啊，要么就还车呀、交车呀、
充电呀、
加油呀
啊，反正就是各种理由宰客，你知道吗？
嗯，
那会儿闹得特别生气，就在那招半天手，
各种理由拒载。
这好不容易那个招手招来一辆车，他还不走，
嗯
啊，你坐上去了把你撵下来，
嗯，
然后打投诉电话也没什么卵用，
对
啊，然后那会儿这个滴滴能叫出租车的时候还挺高兴的，你知道吗？你在家哎叫一辆过来，人家下来坐上就走。后来出了这个那个什么什么，那叫啥来？专车
啊，专车
啊，
就是有了这个
快车
等级的服务嘛。
对，
一开始是只能叫出租车是吧？
对，一开始
最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好像我身边的朋友只要开车的都在跑，
都在
跑。
我也跑过，我跑的是顺风车，因为那个顺风车当时不用去公司。认证呀，乱七八糟的，
就网上直接 APP 就操作。
对对，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还能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后来不是顺风车出了几个社会新闻吗？
啊，对，
哦，就给禁了，
也没禁。后来好像又有了，
准入门，
但是他的对我就干不了了，
车型不符。
对，就觉得这个网约车其实它是越来越规范，
越
来越方便啊。原来还是一些就是像黑哥这种就是没事跑的，就是属于是兼职的这种。
不是，其实也不是啊，就是我要去个哪，我顺路拉他，
对
这种我能打回点油费。其实那个不太能赚上什么钱。
对，就是不是一开始是像你这种司机比较多嘛，干兼职的。
嗯。
但现在网约车你能看，大部分都是专职网约车司机，他是就是这个他的制度越来越规范，服务也越来越好，知道吗？就觉得这个网约车真是新时代的一个。造福社会的一个新发明，太棒了！
对，乘车体验也就一下给升级了。
对，就是有人
给你滴水了，
还给口罩了，
是专车，
就是还有人给你下来拿行李
啊
什么的，尤其是刚出来那会儿，
车上充个电。
对，先生，你要喝水吗？
啊、
先生，车上的温度可以吗？
可以啊，你真是尊贵的那一把，花钱多。啊，说到这个网约车花钱啊，就一开始有各种礼包，
嗯
嗯，
啊，就特别便宜，
对，
嗯，就感觉有一段时间可能比他们公交车还便宜，
是，
有的地方花个一毛钱就到了，
对，
后来就越来越贵了，现在感觉整体比打车要贵一点，
对
对，但是你说网约车这么好，然后呢，它这个价钱呢也是现在就是慢慢的，咱也不能说它贵吧，就趋于正常，
对，
啊，可能有的朋友就不会再选择这个了。
嗯，
但是呢，我们其实还是挺鼓励大家坐着这个网约车出门的，
是
吧？就是低碳环保，是吧？但是如果
你是敲出租车司机的买卖，
但是其实出租车一样嘛，也能叫，
其实都一样的，就是我有一回打这个出租车特别逗，出租车说是哎，今天车路上的车少，我说咋了？出租车都闹事儿去了，我说因为啥？因为网约车抢买卖抢的不行。 我说开网约车的不都是出租车司机，下了班开网约车就还闹，是吧？啊，闹都不行，都是一帮
人。我觉得网约车挺好，不，你有个良性这竞争，你光是跟人闹事儿，人那你怎么你不说跟人比？
说明什么呀？说明他们以前的日子比较好过，
对，
一下给
对，现在钱不好赚了，他们嗯。再让他们拒载，
是啊，再让他们拒载，再让他们不拉我。
对，只要你服务好，你肯定还是
对，
没问题。
我觉得
其实没必要闹事儿，你就是想想你该在该做点什么东西
的
问题。
对啊，而且我觉得有了网约车之后，出租车后来一开始闹事儿嘛，后来发现闹事没有用之后，服务态度也变好了。啊，互相促进，所以呢，
是好事。
为了鼓励大家乘坐网约车出行呢，我们这个力四呢联合红圈。哎，去争取一些福利，跟谁争取的？就是刚才一直跟大家提到这个滴滴出行。
是的，
哎，滴滴出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福利呢？专门给我们弄了一个滴滴出行省钱哲学家的这么一个活动，是吧？
省多少呢？
省钱到家，出行选滴滴，约车折上折，最多立减20元，但不止20啊，我们争取比这个多。
嗯。
怎么参与这个活动呢？就是你关注这个滴滴山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字力四请你来红圈，哎，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就能领到100元出行大礼包，里面有各种的什么打折券呀、减免券呀。
对，我已经用过了，确实很便宜哦。
对，就是我们这个福利呢，能让你感受到，让你觉得这个网约车的这个价钱能回到当初它刚出现的时候。
是。因为它里边折扣有各种，就是你看你的运气了，看你能抽到什么样的折扣。
对，在那个听友群里面给我们回复一下，看看你们都抽到了什么各种各样的礼包。
就没准你半夜打不到车，刚喝完酒，哎，那个搭乘一下这个滴滴出行的这个平台这个折扣，发现哎回家一分钱也没有花。
对，上班的送你去单位，下班的送你来红圈，喝完酒了还送你回家。
对，
啊，
反正是有便宜，
对，
赞吧。
对，为期一个月，为期一个月之内好像都是有效的。对，
一个月内这个东西我们就说好了，一个月内大家如果领取的比较踊跃呢，以后基本上月月都有。
对，我们会给大家极力的争取这些福利。
啊，同时呢，也是请大家踊跃的领取我们的滴滴出行大礼包。
怎么领取呢？
啊，还是跟大家再说一遍啊，就是关注滴滴山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力四，请你来红圈，就能领到出行100元大礼包。
是的。
哎，好嘞，广告做完喽。嗯，广告做完了呢，咱们这个公共交通出这个早晚高峰这一块呢，咱们其实也聊的差不多了，
是
吧？啊，然后呢，咱们听首好听的音乐放松一下，一会儿咱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每天行走在路上咱们遇到的那些怪现象，
怪一怪。
好消息，好消息！力四和红圈联合滴滴出行给大家送福利了。滴滴出行省钱哲学家，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滴滴出行大礼包一键领取，省钱到家。出行选滴滴，约车折上折，最多立减20元。红圈俱乐部和力四广播联合滴滴送你出行福利，关注滴滴山西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力四请你来红圈，领100元出行大礼包，欢迎大家踊跃领取哦。 哎，一首好听的音乐结束呢，我们继续回来啊，咱们继续聊天儿。哎，刚才咱们不是说到了吗？就是说是几种主要交通方式，咱们刚才主要聊一聊这个公共交通哈。
嗯，
啊，其实剩下的两种摩托车跟汽车，就是就通称为机动车啊。
对，
啊，我觉得机动车驾驶员在路上肯定遇到过不少事情。
对，
啊，你比如像我就骑摩托车，你知道吗？
嗯，
就是虽然拿本时间不太长。啊，但是这个路上就是遇见这些事儿还挺多的，你知道吗？
比如说呢？
比如说你就是我这老被欺负嘛？
谁欺负你了？
就是你们这些汽车驾驶员是吧？
咋就欺负你了？
其实可能就是我跟我那个车也有关系，你知道吗？
咋了？
你看亮不笑啊？我那车比较小嘛，
嗯，
啊，排量也小，
嗯，
长得也比较可爱，
宝宝车。
婴儿车吗？
不是
好孩子，
这
baby 快 baby，
你看，就这些恶毒的汽车驾驶员，知道吗？开始歧视我们，诋毁我们，知道吗？侮辱我，知道吗？就走路上就，因为你看啊，就是我其实比较遵守交通规则，
嗯，
就是我就基本上就是。也不会来回穿插，我就在这条车道上面，
嗯，
我走中间，我跟人屁股后面走，
嗯
啊，别人停我也停啊，无非就是遇见那种早晚高峰，大家都堵着时候，旁边有个缝儿，
嗯，
我稍微速度慢点，我往前赶赶路，
嗯哼，
我告诉你，我最常遇见的让人特别生气的事儿是啥了？就是我在这个行车道中间走的好好的，
嗯
嗯，
跟我并排就过来一辆汽车。
嗯，
然后他就因为我这个车小，我肯定不能占满一条车道嘛，
嗯嗯，
对吧？我旁边肯定有地儿，
其实可以的。
我在这个
你在中间，
我在行车道上骑蛇行，
你别蛇行，你就在车道中间走就行。
对啊，我在正中间走，
嗯，
我两边不是还空的地方吗？
啊，他挤进来了，
他就挤进来了，他就仗他块儿大，他欺负我，他往里挤，你知道吗？然后我一看他挤进来呢，我体格没人好，知道吧？碰我一下我也挺难受的，
是
啊，我就踩脚这刹车，
嗯，
对吧？我车速降一点，我就让他就钻进来。啊，就老遇这种事儿，你知道吗？
挺好，挺好，你是文明的司机，
嗯，
太生气了，你知道吗？
你都文明了，就别生气了。
你给他竖中指呗，嗯，
哎，算了，
不文明了，
哦，他都进来了，是吧？木已成舟，我还干嘛呀？我
对，享受呗，
文明就文明到底，
啊。还好我脾气还挺好的，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路怒症，你知道吗？
嗯，
啊，我亮夫也骑摩托车，我觉得他。
对，
骑的时间比我长，遇见的事儿肯定比我要复杂多。
我也遇见过你这种情况，就是有车专门别我，
啊，
但是我都是超过他，就是赶快跑。
你车快吗，
啊？就必须超过他，不能让他在我前头，
我车慢，我超不过人家。
其实就是啥，就是你在后头，其实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危险。
是啊，
嗯
啊，因为你的车速很慢。
嗯
嗯，我还行啊。
就不是
我没超速，
就是你想摩托车这个东西它是为了方便，
嗯，
方便在哪，你能钻缝，
嗯，
然后你没钻，
啊，我的错是吧，
没有把这个摩托车的性格弄出来，
惦记性给
体现出来，我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是吧？我太觉得自己是个正规的机动车了，是吧？
嗯，
有错没错，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人一个看法，就是有的人认为我骑摩托车我就应该钻的缝儿，然后走到第一个，不给汽车添堵。
也对，其实也对。
对，有的人就觉得可能我骑的也是一个机动车，
嗯，
我得遵守交通规则，没有对与错，
视情况而定，是吧？
安全最主要。对，
那不还好，我不是个啥急性子，你知道吗？
对，就是你刚才那个做法是非常正确的，就是我不路怒，
啊，
就是我不去跟你争，不去跟你吵，
啊，
就完了。你加进来走就行
啊，
这样子就挺好。
你着急嘛，是吧？
对。
你别我一下，你非得走前面，我又不着急，那我就让让你呗。
嗯
啊，里外里能差多少路？差不了多少路。
是，
如果大家都这么想就好了。
但是我告诉你，
会收拾他的。我告诉你，
但是我告诉你哈，这还不是最可气的。
嗯，
最可气的啥了哈？
嗯，
就是我有一次在那个解放南路上，
嗯，
就银子公园那不是有一段架起来的，
对，
上桥的。
对，那块儿我上次见了个车，
嗯，
一个那汽车。他是从最外侧车道往最内侧车道别，不光别了我，别了一就是整个一串儿，
嗯，
就生往里瘪，连汽车也瘪。嗯，
他肯定生气了。
没，他没生气，他就觉得路是他们家的。
嗯，他走错了估计。
他就是要瘪，他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顿瘪，就要往嘴里面瘪。
嗯，目的很明确
啊。就我就感觉当时哈，就是不光是我，所有被他瘪住的车肯定都在那骂娘了，你知道吗？
嗯
嗯。是他估计自己也知道他做错事了，
而且他往里瘪，而且他往里瘪的时候哈，不，他没觉得他做错事、
嗯，
他往里瘪的时候走的速度还挺快的，
嗯嗯，
就他就觉得你必须让我，你要不让我的话，你撞上来，
嗯，
咱俩就得在这儿怎么怎么样，
嗯，
他就仗着你不想跟他发生冲突，你就得让他。
他打转向了吗？
没打。
嗯，那他得耐打，我觉得。
对，因为我记得我考科一的时候，人说了不能连续变道。
哎呀，
他那就在路上就等于斜着走。
嗯，对，就是因为开车的人好多都有这个毛病，我觉得就瘪来瘪去，嗯，
就没想好自己要去哪儿，是不是？
就因为我身边朋友也有这种毛病啊，就只要看，就比如说多出来一个车位，他就要插到那边去，他就觉得哎呀，我又。前进了一步，
又快了一步
啊、哦！但是其实那真不是，
是、
嗯。
而且我上次还遇见个事儿哈，就是也是在那个平阳路上走的，学府街那边，然后就感觉前面堵了一串嘛，
嗯，
就是它是直行道上堵了一串，
嗯，
我说咋回事了？然后我就发扬了这个摩托车的机动性，我就
看热闹去了，
我就钻了车缝到前面看了看，
嗯，
结果前面是啥了？有一辆车它要右拐，
嗯。
他在那个实线的那个地方，
嗯，
给停住了，
嗯，
但是右拐的车又多，
嗯，
他插不进去，他就在这个直行道上面，
嗯，
停着，
嗯，
准备往里面插队，
嗯，
他后面的一串车就都走不了，
对，
啊，
作为他身后的车会非常生气，
绝对生气啊！但是你说他当时停在那儿要变道的时候，他就没有考虑我身后的人吗？就不管不顾了。
嗯，其实有时候就我也有这种情况，但是确实是当时确实是疏忽了这个问题了。嗯，那你就
早干嘛去了？
就是确实是疏忽了。就是比如说开车，你可能会打电话呀，或者是跟朋友聊天呀，或者听音乐呀。
那你就接着直走，掉个头不就完了吗？
对，其实是应该是这样的。嗯，
啊、
嗯，对，侥幸心理了。
你看你自己走错了路，
对，
你自己的错误。
让大家买单，
对，为什么要用你的错误惩罚别人？你应该惩罚你自己啊！你到前面掉个头，你多走点嘛。
对，对不起，我错了。
黑哥已经承认错误了，
嗯，
给我们鞠躬了
啊！我们原谅他啊、但是希望其他的这个机动车驾驶员朋友啊，以他为戒，不要犯类似这种低级错误。
对对对对，
想清楚自己要去哪儿，你提前变道，
对对，
而且匀匀的别那个连着变道，知道吗？
对对，
连着变道确实有点不太道德，
对，其实就是开车，其实就是我，比如说公共交通也选择过哈，除了摩托车不会骑以外，就是好多交通方式都选择过，就是最生气的还是开车，
嗯，
真的是。因为那就是大家好多都不太规矩啊，比如说停车啊，出租车，尤其是那个蓝色的出租车朋友们，就叭，
突然就停，
非常突然的叭停那儿了。
是，我告诉你，我有一次遇见人事气疯了，因为我那个车吧，说到我那个摩托车啊，我那个车呢，不光长得可爱，它这个技术呢还比较落后，然后我那个车制动不是特别好。然后用的是那个刹车鼓刹车嘛，
嗯，
所以呢，当有一个就是那个蓝色的那个出租车哈、啊，他在我前面走，我跟他走，
嗯，
我俩速度差不多，然后他一脚刹车踩死的时候，我就
你踩不死了，
是了吗？
那你咋了？
哇，惊了，我就说干啥了？结果一看，停了车之后，车门一打开，下来个人，
嗯，对，
哎呀，我是你停车，
还有那种更夸张的嘛，就是马路中间给你。就把客人弄下来了
啊，
干嘛了嘛？这是
还有那种出租车，有时候现在交通不是右拐也有那种直行加右拐道，
对对。
然后直行道空空的，没有车，
非得走那一道，
他非得跑的最右边这个车道等直行灯，
对对对。
然后等着直行灯亮了，他给右拐， 你说火不火？
不知道为啥，
就是他是在那儿等客人啊。
哎，你说到这个右拐，我想我突然有个事不理解啊，就是为啥有那么多路口右拐也有灯了吗？
哎，这个事情，我前两天在网上，就是在群里头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摩托车的爱好者朋友，他刚学出来本，他在网上就群里头就说我不会看红绿灯。然后我们就惊了，我说红绿灯你不会看，他说那种带箭头的我会看，圆的我就不会看。这个就是交通规则，它现在就是时代在进步，它有一些漏洞，有的地方的它是左右直行，它都是箭头显示，有的地方就是一个圆圈，但是这个圆圈我能不能左拐能不能右拐，它就在那犯嘀咕，它就不会看灯了。
你要给我理解就是如果是圆圈哈，那可能就是大家都一块走就行了
啊。这就是咱们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
经
历过那个
圆圈时代
啊。年轻人他出来大部分全是那种箭头的，
对。
突然看见一个，我有几次也是，就是那会儿就突然就是一个圆的灯，然后你就左拐，要左拐你就特别犹豫，哎，他有没有左拐的这个箭头灯？
对，
就是你过去，万一一个闯红灯，我靠！
对，
六分
啊！
但是我特别不理解的是，右拐为啥要有灯？右拐不是顺行吗？
嗯，
我也考虑半天，
他出于啥考虑弄了个右拐灯？
我觉得
就觉得这个路上不够堵，是吧？
不是，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自己的想法，他可能跟这个步行行人有关系，
啊，
因为你绿灯，他行人要直走，你右拐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行人。
对，
嗯，
而且现在大家都提倡礼让行人嘛，就是你。你怎么右拐你也得先让人先走嘛，对吧？
但是我觉得行人心里面应该有点数。
对，
来问问他，
问问行人 ，Walkman，
真的就是这个，我就觉得就是好多这个行人就是仗着这种就是感觉有这个
法规支持，
能礼让行人就是不紧不慢的，就是那种，还有时候可能比如带亲戚啥一起过马路哈，你走到前面，你还在路边站在路边，快快快！就你自己先过去就
高兴
过去
了，
是有些那是人哈，就是有些路口不是就是只有斑马线嘛，
对，
你就得礼让他，也没红绿灯，
嗯，
你就感觉那些人哈，看见你给他停下以后哈，你就紧跑两步走就行，
对，
不，三角灯上面开始看你给他停下，开始慌的，
那个
我告诉你，他就差在斑马线上面扭大秧歌了，
那种还好，就是王边老步行嘛，就是。我不知道你过这个斑马线你是怎么过的，
我
就
是
如果你看见有车过来，你是怎么样的，
就如果我肯定先看灯
啊，
我肯定先看灯，就比如说你有时候比如说有的灯就是类似比如说它能右拐什么的，就可能我但是按理来说我应该是可以直走的，我也要看它的，就是它可能比如说它会让我可能就赶紧过去之类的，我会他要走我就会那个
好事情，
因为我见过好多，因为我家那块不是学校嘛，也有医院，就可能人会很多，然后就是我觉得那块可能有些司机什么过去，他会知道这块有学校，可能就会注意，比如有小孩学生什么的，我就经常能见到，就是其实那个新建路那块也不是很宽，然后其实那个灯也其实很有直觉，就经常见到就是家长领着孩子，就明明就是红灯，然后是斑马线，他也走斑马线，但是就是不紧不慢的，就是直接就
那一闯，
根本就那个灯就是他看不见时，就领着孩子直接闯红灯了。
是，我觉得这种特别不好，因为你说。小孩在学校受到教育啥？
对，
红灯停，绿灯行。
对，
对啊，他上学学的这，然后实践的时候，家长告诉他赶紧走，赶紧走。
嗯，
他万一问家长一句，那不是红灯吗？你说当大人咋地跟人解释这个事儿？言传身教教都是什么东西？
差不多点儿行，都是爷爷奶奶，你回去小心没饭吃。
哎，真的就是我有一次在下园那边哈，就遇到过一个这事儿，就是。那个红绿灯底下还站了个交警，然后有个那老太太，冲着红灯就过马路，从斑马线就过来了。
对，
他看着那红灯，他觉得没啥车子就过来。过来后，那交警就跟他说：“哎，大娘，这红灯嘛，你咋还往过走了？啊，就本来就想拦住他，处罚他一下了，你知道吗？就是估计想给他警告一下啊，留个教训咋？
教育，
对，教育教育他，也是为了他安全着想。以后你别闯红灯，对吧？你这个红灯闯了，可能没啥事儿，你说不定下个红灯闯出点啥意外啥。
对，
人也好心，你知道吗？结果那大妈这也不看交警，听见跟他说话了。他就朝他要走那方向，哎呀，我没看见，哒哒哒哒就走
了。好了，
然后那交警。 这是感觉那个交警倍儿生气，是吧？
特别火。
我还有一点，就是作为一个行人来说，就是有一个交通规则，可能我觉得其实可能普遍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因为是什么？就是，就是在走人行道的时候，就是你要骑着自行车的时候，你是不能走人行道了，你必须走路，
啊、得推上过，
对，推得下来推上过。因为我亲身遇到过这个情况，我是不知道、啊、当时，我是走在那个新建路和抚西街那个交叉口，就是那原来那个华语那边，那不是正好有一个交通岗嘛、嗯，就是有驻扎在，就是有一些交警什么的。我当时就从那边要过马路，然后我其实就是在等那个等红绿灯，但我走的是那个人行道，我骑的是自行车，
走的斑马线、
啊、对，我走了斑马线。当时我还没就是正准备走的时候，对面其实站着交警，就冲着我笑，你知道吧？我就觉得是就有点诡异，
欢喜
诡异。然后我也不知道，就
认得
骑过去了，我就觉得有事，我就默默。
当时是不是想他是不是在网易云听我的歌？我的粉丝，
我就骑过去了。然后他正好就在那个路对面等着我，就那种感觉，我就骑过去，我也就骑上，我就自己就停下来，因为我觉得肯定是有什么问题，但我又不知道什么。
过去问候你呀，来啦！
他就直接问我，你知不知道有什么？有你犯错了，你知道啥错？我说我不知道，真不知道。人家就语重心长跟我说，骑自行车是不能骑着走斑马线的，你要骑必须走路，要不然你就下来推着走。我说我是真不知道。然后说好，你下次记住。
警告了你一下，
对，警告了我一下，然后我就记住了，因为我是真不知道。然后后来就在路上就遇到过好多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大家可能对这个事情可能是不知道的。
对
对，因为啥了？因为就是你骑自行车或者骑电动车，
嗯，
斑马线是一个行人密度特别大的一个地方，
对，
你的速度比人走路又快。
对，
其实你如果是说是不推着走的话，是很容易
波及到身边，
对，
它
会有意外发生，你知道吗？这个也是出于保护行人的这个角度去出发。
对，
还有一些我觉得交通设施也挺奇怪的。你就像现在，其实咱们已经适应了很长时间，就是这个直行跟左拐是两个灯了。
嗯，
但是它有些地方还是直行跟左拐是一个灯。
嗯，
这个交通设施是太奇怪了，我今天有的地方它那个就是路标路牌就纯粹的不清晰。
对
对
啊，你走过去了，你才发现，我靠。这是个左拐道，咋咋地有两条左拐道，你知道
吗？哎呀，
就好多提示的不太明确，就
对。还有你比如这种特别明显，就是我刚才说的直行跟左拐都是绿灯。
嗯，
你说你那
像那种吧，我也遇到过好多啊，就是你左拐吧，你就先让人家直走的走了，你走的马路中间嘛，等于是
对
啊。完了，等人家走完你，把等于和横向的一块走，你在前头了嘛？
那你是汽车吗？
嗯、对啊，
你想想骑自行车的，他是在最外面，他要左拐。
自行车其实就是平阳路新街那个口就是这样，就是也他其实马路中间有条线了、
嗯，
就是让你左拐的先去那条线等着去，
嗯，
然后那面绿了你再走。嗯嗯，
或者
是这意思，
你先直行的过了这个灯，
对，
然后再等那边的绿灯，
走，
再过，
对，
就是费点事儿、
嗯，就是而且这个东西不好理解，你不骑到那儿吧，你看不见那条线啊、
哦，给人你说这本来交通就挺堵的了，
对，
这种交通设施无形中的还给这个道路添堵。
我觉得还有一点挺奇怪的，就是就像比如交通设施这个，就比如说你们都知道新建路不是就是感觉。相对来说交通灯要比其他路要设置的更多，
嗯，
新建路上比如特别多交通灯，然后一般比如说设置那个人行横道也好，交通灯就是设置在比如说十字路口什么的。很奇怪的一点就是比如说我家那边它那个文渊巷跟新建路口是个十字路口，
嗯，
它在往回走没多久它设置了一个人行横道，就是但是那个没有路口，它就是比如说那个人行横道就是也没有灯，它穿过那个花丛里边，但是那个没有灯的时候，但凡有人过车就得给它停，就是得让礼让行人嘛、
嗯，
但是前面没多久就是个十字路口、
嗯，
就是等于这个为什么就是这个车走一会儿就得停，走一会儿就得停。
嗯、
其实我觉得，其实那个人行横道是没有必要设置的、
嗯，
你直接从那个十字路口过去就可以。
是啊，你现在弄的就是说一说就是啊，这个道路上这个行人是弱势群体，
对。
但是你现在你走在路上，你的体验就是说，我操，机动车是弱势群体，太弱了，谁都得让，谁都惹不起。
嗯，
所以而且这个机动车里面哈，你最惹不起谁了？公交车。
对，
哎呀，
对，
大流氓，
没办法，
嗯，大流氓公交车，二流氓出租车，
他们应该就觉得你应该不敢跟我去有一些正面的冲突。
你知道因为啥了？我那会儿我问过他们，他们就说：“你看啊，我们走在路上是上班，
嗯，
你走在路上是去上班，
嗯，
你比我着急。”你要跟我碰了的话，我能跟你薅，你跟我薅不起。而且他说这样现在还好点哈，他说是原来哈，就是这个公交车出了交通事故是公交公司来处理，
嗯，
就是你这个司机可以不处理这个事儿，
嗯，
然后你就在那儿耗着就行了，你把你的车的人都卸下来，让他坐下一辆车走就行。但是现在好像这个管理给严格了，就是你这个开车这司机如果出交通事故，
嗯，
什么扣分罚款都得你自己来，你知道吗？他们现在要收敛很多了，
需要出台一些政策来打压一下他们现在这种
嚣张气焰，是吧？
责任更明确了啊！
啊，而且那公交车变道的时候，是吧？那更过分，是吧？
对，
这公交车这个东西呀，反正是也方便，有时候也挺不方便。有时候公交车那么大，有时候这条路上的公交线路比较多，
嗯，
一下过来四五个公交车，哇，排成一列火车了，那种感觉，
哎，
是，
嗯。
我记得还有一回，就不是公交车啊，是一个也挺让人生气的事儿。我是在桃园那边，
嗯，
在桃园北路上走的，
嗯，
我那会儿还骑的电动车嘛，
嗯，
我就走那个自行车道
啊，
然后自行车道上面有辆汽车，
嗯，
这个汽车往回倒的开，结果我往过走的时候，我没发现它倒的开，是，
嗯，
吧？完了，我到那儿我就给停住了，
嗯，
结果他还往后倒，然后就跟我那车给顶住了，
嗯，
我就拍他的车。
嗯嗯，
他才给停下，
嗯，
停下了这以后，我先不说你占用这个，
嗯，
这个非机动车道这个事儿哈，你确实交规允许你占用，
嗯，
但是没允许你占用人家道着走，
嗯，
啊，然后我过去问他说：“你这车你咋开车了？”是个女司机，
嗯，
他说：“哎呀，不好意思，我没看见。”我当时就有点火，你知道吗，
嗯？
你开这个车出来，你没看见，你看上了。你没看见，你注意力放在哪儿了？
不是，你就问他
干嘛来？
你问他你这倒车干啥了？嗯，不前进
啊？你干啥嘛？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怎么出来的？就是
怎么老让我碰见？
对，而且有好多就是说是我没看见，我没看。你开那个车出门，你凭啥你看不见了？
嗯，
对吧？你干嘛了？你在路上走的，你干嘛了？你没看见？你看哪儿了？看腿的。
其实现在管理的越来越严了，你像现在好像那种电子眼会抓拍，驾驶人员玩手机或者抽烟，这个其实是个好事。就是啥，就是我觉得你开上车，你就专心的开车，就是你把你的心思放在这个开车上头，就会避免一些麻烦。
对，
你不要开上车心里头还在想别的事，别的事情先放一放，因为这个公共交通是一个危害自己、危害别人的一个事情。
还有现在你比如说这个驾照的考试，
嗯，
考什么倒库啥的，就是该不该考也该考，但我觉得其实应该更加一项，就是这个灯光的使用跟倒车镜的使用，是吧？有好多人开车不看的后视镜，
嗯，
啊，要不他看不见了，你知道
吗？还有灯光
啊，灯光的
远光狗，
不是，就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些就是硬的一些措施来那个。
我刚刚这个灯光啊，我那会儿上班不是在那个就是英雄辈出的那个区域嘛，你知道吗？
哪了？
吕梁嘛，
哦，吕梁山区呀，
啊，哇，惊了！我那会儿上班在离石，你知道吗？那个地方的人，你就感觉他们提上这个车，把这个远光开开以后就没关过，你知道吗？市区里面都是开的大灯，大家互相晃，
对。
然后我有一次坐那个就是当地一个朋友的车。我问他，我说你们这就都开远光，你们互相晃的难受不难受？眼睛疼不疼了？说疼了呀。我说那你为啥不换近光？我换了他也不换呀，那为啥光让他换我了？就这种想法，你知道吗？
就是还是怕吃亏
啊！我都惊了，我说你们既然都知道互相晃的难受，为啥不变光了？
其那个是真的是挺危险的，那个远光灯。我有一回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就是因为。对象的车是给我打的远光灯，然后眼前就啥也看不见，
对，闪你一下，
对，他等他一过去的时候，我发现前头站了个人，就直接把人家就放到我的机盖上，这真的是挺危险的，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行人到晚上的时候啊，千万别在这种没有斑马线的地方随意横穿马路，因为那个车灯一打是真看不见，
对。
太危险了，
对自己一定要小心，就是行人，就是千万别觉得
他不敢
撞
我，
或者是他撞了我他得赔钱，其实钱或者是 敢不敢这个事儿，谁也不愿意发生。有时候他也不愿意，他也不是说是我就敢撞你，是他无意之间就把你给碰住了。
对啊，他赔的你是钱，你赔的有可能是生命啊。
对对对。
啊，即便是没出这种，
就不是生命，那个痛苦你也很难受的。
对啊，你说你发生这种事儿，住到医院去，开不开心？也不开心啊，是吧？
对啊，
痛苦死。
啊，你说那多难受，你说。其实完全可以能避免的事儿嘛，那会儿小时候不就学过吗？宁等三分不抢一秒嘛，
对
吧？
就是一定要。
为啥长大就忘了？
对，而且不要省事儿，人家给你设计了天桥呀、地下通道呀，就是让你过马路用的，你别走上头，对不对？
就是你不要观察别人在那个路口设置那大照片上。
对，
呀，有的地方我记得，那就是经常能看见啊，那绿化带哈。然后踩秃了嘛，
是
真的就想起来小时候课文了，世上本没有路，
走
的
人多了就成了路。
哇，我都惊了，我都好好绿化带都是踩秃一条，我都太牛逼了，就每天得走多少人。那这种情况往往是啥了，就是这个踩秃的绿化带哈，在它前后十米，就是五十米，没有十米，五十米左右就有斑马线。
对。
哇，我都惊了，何必了这是？
哎，真爱神秘，
是太不热爱自己的生命了。今天关于这个交通事跟大家也聊了不少啊，就是也聊了一些就是有趣的，也聊了一些让自己生气的，知道吗？
对，
我们觉得再聊下去，可能这个我们的精神会出现一些问题，
桌子就会拍断了
啊、哦。所以呢，就是今天咱们先到这里，
嗯
啊，之后有机会呢再跟大家去聊这个事儿啊。希望我们下次再聊交通的时候呢，就是正面的东西会更多啊。能发现这个交通状况有所改变啊，
对，少生气真的。
对，就是还是呼吁大家呢，就是。哎，尽量的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呢，多遵守一下这个咱们的交通规则，是吧？啊，人人如果都能够做到的话，咱们的路可能也没有是咱们现在这么堵。
哎，各自就各司其职，就是各自遵守好自己该遵守的
啊，
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事。
啊，是啊，
对，因为你走在这个路上，其实不光是你自己，也有别人，对吧？你可以那什么，但是你可以自己不痛快，但你不能波及到你身边的人嘛，对吧？
对，就是其实说白了，还是就是咱别给别人添麻烦。啊，
对
啊，然后呢，就是说是关注点自己的人身安全，
是
啊，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在路上呢，堵车不堵心，是吧？
是，
即便遇到拥堵，咱们就高兴点，是吧？别生气，然后呢，
打开历史广播，哎，
对，
你开车路上堵，你可以跟我一起走嘛，对吧？走着，
啊，而且咱们该谦让的时候，咱们可以让一下，是吧？就说了半天，就是大家也总强调路权嘛，对吧？路权哪个权？大家其实享有的是使用权，那没有享有所有权，对啊，路还是大家的，是吧？
对，还有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还是那个什么选择适当的出行，你不一定非要，对吧？
对，
非要开车，非要干嘛？
对，就说回来了，还是呼吁大家呢，哎，使用这个滴滴出行这个软件，是吧？
对，
支持一下咱们这个网约车事业。啊，同时呢，记得领这个福利啊！哎，在这个关注滴滴山西微信公众号，回复“李四，请你来红圈”，
是的，
哎，就能领到我们的百元出行大礼包，需要希望大家呢踊跃的领取哈。
对，正好测试一下你自己的运气，看你能领到什么样的折扣。
哎，对，咱们在这个听友群里面来个大礼包大比拼啊！
对，
毫无奖励的大比拼。那好吧，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里。
好，
咱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